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7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根据中国星期二公布的数据，中国三月工业企业利润延续较快的恢复的态势，利润总额同比增长超过 90%，但行业间的复苏就不均衡，而且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加大了企业成本压力。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是2000万元以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三月份实现利润总额7111.8亿元，同比增长92.3%。数据显示，中国一月至三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253.8亿元，同比增长1.37倍，比2019年一至三月份增长50.2%，两年平均增长22.6%。世界大学排名中心星期一推出2021至2022年度世界大学排名，哈佛大学连续第十年居于榜首，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排名进入前60，较上年是有所上升。在今年的排名当中，美国的哈佛大学仍然位居榜首，麻省理工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分列第二和第三位。同过去10年来的情况一样，前十名的美国高校就占了8间，而且是2000间上榜的高校占比最多的。今年上榜的美国高校是共计347间。中国今年共有277间入围，包括港澳地区，清华位列第58位，北大第59名，排名都比上一年有所提升。据福布斯报道，虽然中国排名最高的清华大学的名次一般，但是在上榜的中国高校当中，93%的排名都比之前有所上升，并且有10间的高校在最新跻身进榜单里面。而美国高校的上榜数量就较去年减少10间，而且排名提高的只有69间，256间的排名出现下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要求美国总统拜登撤销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屠杀上百万亚美尼亚人，构成种族灭绝的宣布。埃尔多安自从拜登上个星期六发表声明以来，首次发表评论，说这位美国领导人对一个多世纪前发生在他们的地理的区域上的悲惨事件发表了无根据、不公正和不真实的言论。埃尔多安说，他希望拜登尽快从这个错误的步骤上回头。这位的土耳其领导人还建议拜登照下镜，看看19世纪美国开发西部疆域的时候，欧洲定居者对美洲原住民的屠杀。他说，虽然所有事实都摆在那里，但你不能够将种族灭绝的罪名加给土耳其人民。埃尔多安说，在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已经出现破损之际，拜登的声明是给予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撕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美国是土耳其的北约盟国，在土耳其不顾美国和北约的盟国的抗议，购买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之后，美国对土耳其实施了制裁。虽然是这样，一位土耳其领导人说，他预计在今年6月的北约峰会上为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打开新时期的大门，并且与拜登讨论所有的争端。美国司法部部长梅里克·加兰德宣布对美国南部城市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的警察局和当地政府进行大范围的调查。当地警察去年一次是入屋搜查的乌龙的事件当中开枪打死了黑人急救人员布伦娜·泰勒。上个星期，前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里斯市警察局的警察德雷克·肖文被判去年在拘捕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期间将他杀害的罪名成立。联邦司法部随后宣布对明尼阿波里斯警察局的警务模式或者是行为是展开调查，星期一宣布的是第二宗的同类调查。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同意审议一项新的重大枪支管控案，将裁决宪法是否赋予公民在室外携带武器以自卫的权利。目前的情况是，美国人有权在自己屋企里面拥枪自卫，但是最高法院说，在明年10月开始的审案的期间，他会受理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支持的对一项有百年历史的纽约州法系提出的挑战。一项法律要求那些为在自己的家外是以隐蔽的方式携枪而申请许可证的人，必须要说明有特殊的自卫需求。 紐約州是限制人在公共場合攜帶武器權利的8個州之一，而在美國其他42個州，槍支的持有者在離家的時候大多數是可以攜帶他們的武器。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保障了擁有槍支的權利，但是紐約州步槍與手槍協會要求聯邦最高法院審議紐約州的這項法律，並且表示或者最重要的一個懸而未決的第二修正案問題是該修正案是否保障個人在家外這個經常發生對抗的地方有權持槍自衛。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警方指民阵涉嫌违反社团条例，成员质疑有政治目的或铺排取缔。成立至今接近20年，多次发起七一大游行及80,000人反送中游行集会的民主派平台民间人权阵线民阵，较早前被新加坡报章引述消息指香港当局正调查民阵是否违反了港版国安法，短时间内有可能被取缔。民阵在星期一向传媒透露，收到警方社团事务主任文件，指民阵涉嫌违反社团条例，要求民阵提供6项资料，包括2006年9月至今所举办的游行集会的时间、地点，以及民阵成立以来的收入来源等。民阵成员组织支联会质疑警方今次行动有政治目的，可能铺排取替民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02年9月创立，成立至今接近20年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是香港民主派的联合平台，几乎所有民主派的政党和组织都参与其中。截至到2019年6月，参与民阵的民间团体和政治团体数目多达48个。去年6月底，北京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直接实施港区国安法，多个本土和自决派组织，包括香港众志、香港民族阵线、学生动员等等，即时宣布解散。国安法实施超过8个月之后，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5号引述不具名消息表示，网上流传民阵曾经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举办反送中活动，香港当局正是进行调查，一旦证实属实，民阵将会有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或者会被港府取缔。該報道又引述不具名消息表示，民陣一向沒有向港府作社團註冊，有可能觸犯社團條例，一旦罪成，民陣負責人最高可被判監禁3個月。民陣星期一，即是4月26日向傳媒透露，召集人陳浩桓當日到警署報到期間，收到警方社團事務主任文件，提及民阵2006年申请注册为社团之后，同年再申请取消，但是根据传媒和社交平台资讯，警方认为民阵有迹象仍然以社团形式运作，因此涉嫌违反社团条例。警方要求民阵在5月5号或者之前提供6项资料，包括未有再申请社团注册的原因、社交网站 Facebook 专页是不是由民阵建立和管理，并且要求提供民阵2006年9月至今所有举办的游行集会的时间、地点，和民阵成立以来的收入来源、开支和用作接收任何资金或者款项的银行户口账号。文件并且要求民阵解释去年同支联会等其他团体联署发出国际人权日70周年停止酷刑、尊重人权声明的目的。声明内容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敦促中国和香港政府改善人权状况等等，履行联合国捍卫人权义务和责任。民阵召集人陈浩桓星期二，即是4月27号参与反对入境条例修订街站的时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就警方要求民阵提供6项资料，将会寻求法律意见，稍后召开记者会再作回应。
嚟紧我哋会有记者会有一次个回应警方嘅一个信件啦，咁样对于警方嘅信件上面咧，我亦都系发咗一句嘢嘅，即系 Facebook 上面就系讲话呢个系欲加之罪，就何患无辞。咁民阵喺呢段时间，我哋希望大家系关心而家社会嘅现况先，首先关心咗呢个入境修订条例先。关于民阵嘅事，民阵之后就会去交代。
民阵成员组织之一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警方的行动可能有政治目的，可能藉住社团条例的一些规定铺排取替民阵。
咁可能好明顯嘅係有個政治目的啦，可能借住社團條例嘅一啲規定去打壓啦。你見佢哋問啲問題，哇！真係查到你唔知零六年就幾時嘅啲集會嘅詳情，其實警方冇咩？民陣每一次去申請嘅集會啊行動嘅，其實都有同警方溝通噶啦。佢咁樣一來係滋擾啦，二來其實可能真係交唔出嘅時候，佢大條道理話哦，你交唔出你違反社團條例，或者你依個組織就係一個可以取替嘅組織。咁我會好擔心佢係借住呢個作為一個開始，就想取替咗民陣成為一個非法嘅組織。
周幸彤表示，警方嘅查詢亦都有提及支聯會去年參與聯署向聯合國發出嘅國際人權日70週年聲明，警方要知道發聲明嘅原因、目的等等。周幸彤質疑警方憑乜嘢去查詢呢啲事情，佢強調嗰份聯署聲明完全冇違反法例。
佢要知道目的啊、原因啊、情成咁樣，憑咩？咁全世界聯合國作為一個世界性嘅國家之間嘅組織啦，都係有所有嘅人都係有呢個權去同佢去講話啊！依度嘅人權發出啲咩問題？我哋嗰、那個被針對嘅聯署咧，就係講緊香港中國嘅人權問題。我哋要攞住呢啲問題向一個聯合國嘅呢個人權高專辦去反映，唔係任何違法啦，亦都唔係任何警方或者呢個社團條例之下嘅嗰啲。同事佢可以去質疑嘅行為，咁我覺得係冇佢咁樣特登去點呢個出嚟，係喺度阻嚇香港嘅民間團體合法合理咁樣同一啲聯合國嘅人權機構或者聯合國嘅組織去做交流嘅，而呢個係絕對不能容忍嘅。
周幸彤坦言喺國安法之下有擔心支聯會可能成為當局下一個針對嘅目標，佢強調支聯會將會繼續做自己嘅工作，唔會去預測當局幾時做乜嘢。佢認為公民社會每一步都應該一起去頂住，包括民陣目前被警方針對，大家應該共同守住。距離六四事件32週年紀念日仲有一個多月。親中報章《星島日報》星期一引述消息指，警方考慮到疫情問題和防疫限聚令仍然生效，預計不會批准支聯會在維園舉辦六四32週年燭光集會。記者問及支聯會對這個消息有什麼看法，周幸彤回應表示，不知道相關消息從何而來，支聯會星期二才向警方申請在維園舉辦六四32週年燭光集會，不反對通知書。他認為如果警方未收到申請已經有決定，很明顯是未審先判。
如果是他已經有決定，很明顯是未審先判，那按照相關的一些人權的準則，他是應該考慮過所有可以令到建設大會可以進行的方法，即是政府也好，警方也好，是有責任去 facility 去促使一個集會是進行的嘛。他如果你說我地址都未遞，我們談都未談，我們有什麼安排他都未知，就會可以說禁止，這個很明顯就會是政治決定。那當然星島沒有講過他的消息來源在哪裡，我暫時就不去這樣假設政府住先，我依然是假設他是說按照人權標準去處理我們申請的話，我們照樣會去做一個集會的宣傳的。
三月初民陣有可能因為違反國安法被取替的消息一出，隨即引發退出潮，包括街坊工友會、公民黨、新民主同盟、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民協和民主黨等政黨和組織相繼宣布退出民陣。表明不會退出民陣的社民連主席黃浩銘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 結社自由是基本法賦予香港人的權利，而民陣只是民主派之間一個比較鬆散的聯盟。他認為類似的聯盟方式在香港相當常見，包括建制派都有類似的聯盟。他質疑建制派的聯盟是不是有根據社團條例作出申請。
你見到有時董建華、梁振英他們都很喜歡搞那些什麼聯盟、什麼聯盟樣， 我恐怕他們都，我唔知佢哋系咪个个都申请咗啊？咁啊，如果系咁啊，冇嘢啦吓。如果唔系嘅话，咁我觉得佢哋都要面对同民阵一样嘅问题噶。咁我认为呢一个嘅结社自由系重要嘅。
黄浩铭表示，民阵过去提出嘅关于人权等嘅议题，都唔会影响中国嘅国家安全，因为人权系普世价值。警方问及民阵同支联会等组织去年向联合国发出嘅联署声明，其实中国都系联合国嘅成员国之一，亦都系联合国安理会嘅常任理事国。佢认为相关声明冇问题，质疑警方想向民阵套料。
我認為根本呢一啲嘅咁樣嘅問題，可能即係佢其一想套多啲資料啦。另外就係、是、我諗可能佢都想睇下民陣嘅反應係點樣咯。咁我認為民陣應該繼續做翻佢基本嘅功夫咯，就係、是、繼續去爭取民主人權，同埋去和平咁樣去表達我哋香港人嘅意見。
黄浩铭表示，社民连睇唔到有任何证据民阵有可能违反社团条例或者国安法，社民连坚持同民阵同行。他质疑警方多年嚟经常批准民阵举办和平的游行集会，都冇挑战过民阵有可能触犯社团条例之类的法例，点解当局而家打算中断同民阵的合作？黄浩铭又表示，如果民阵被当局取替，他担心公民社会将会变得更加极端，
甚至是被个政权说、哎、有个民阵在这里好，即是民阵同我们多年都好合作的。那为什么这个合作到现在就要中断它呢？为什么不继续大家协调呢？是吧？究竟个政权是不想香港人示威，还是想令到香港人连一个和平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是一是就揀放弃以后冇表达，一系咧就变咗咩咧？我担心嘅咧就变咗恐怖袭击，系呢两条路极各走极端。咁我认为咁样都唔系一个对香港一个好嘅方向。
民阵最为人熟悉的是2003年首次在香港主权移交纪念日发起大约有50万人参与的七一大游行，反对香港政府为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连续16年，民阵除了每年发起七一大游行，也都会针对不同的政治和民生等的议题组织游行集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军机绕台长期化，台湾朝野立委谈因应之道。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立法委员江启臣在4月26日星期一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表示，国安局的报告指出美中对峙有长期化的趋势，他认为这个战略格局亦都将会使到共机绕台长期化。
现在全世界哪一个 spot 哪一个地方有像这么密集的攻击升、这个战机升空每天都在对峙的？
江启臣说，目前全世界哪一个地方有好似咁密集嘅战机升空，每日都喺度对峙，好似台湾海咁样，唔只系喺天上飞嘅，海上走噶。江启臣委员仲话，面对咁样嘅情势，政府应该采取一啲行动，喺台海当中扮演主动嘅角色。边个话台湾一定系美中之间嘅筹码呢？而唔系桥梁呢？台湾可以推动两岸之间嘅对话。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相关官员就近期东亚情势发展期对台湾之影响进行专案报告，并且接受质询。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陈明通答询的时候指出，固然共机扰台不断增加，但是台海的议题不能只是看台湾和大陆，一定要放到东亚区域结构来看。中共不断扩张武力，其他国家要前往投资亦都会迟疑。 陳明聰仲談到台灣應該為盟邦帶嚟好處，最好的例子就是台灣擁有先進的半導體的產業，同時北京亦都應該改變思維，只要放棄武力對台，兩岸就會和平。台灣國安局的報告還指出，中共已經展開建黨百年的紀念活動，鑑於對內宣傳以及對外展現民族自信心，在涉及主權、人權議題以及外部衝突的態度上面，可能更趨強硬，並且增加台灣和周邊國家的應處的壓力。執政黨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質詢的時候表示，台灣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當然不可能求戰，至於備戰就不是靠投降或者是屈從敵人的意志。
避戰要靠我們的核主力，避戰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不提供對方可用的藉口。
王定宇說備戰要靠台灣的阻嚇力，備戰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不提供對方可用的藉口，這個部分台灣政府在這幾年做的是國際誇獎。王定宇委員還指出，台灣不能夠變成戰場，事實上全世界唯一想將台海變成戰場的國家就是中國，如果不敢批評中國這種窮兵奪武的做法，只要求被威脅的人要改進的話，那個就是投降主義。台灣國防部的報告指出，中共運用反潛機、預警機、簽擊機以及電戰機常態性侵擾台灣西南空域，進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持續加大對台灣軍事的施壓。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日前在長日座談會上表示，2020年6月開始，共機頻繁出入台灣防空識別區西南角，台灣空軍在2020年就可能出動了超過4000架次的戰機，以因應這次的消耗戰。林正義又指出，共軍繞台的原因是多重的，北京樂於看到外界找出各種的理由，以起到他的心理戰的威脅。台灣軍方在空軍攔截廣播距離，戰艦和防空部隊方面已經常戰備時期突發狀況處置規定，捍衛台海上空應該是全世界極少數任務最繁忙的海空軍的部隊。林正義又提醒，中國繞台耗台措施是否在政治上想要可控就發生不可控的軍事意外，是兩岸都需要面對的政治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張永泰台北的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星期四在全球氣候峰會上稱，中國將嚴格控制煤電項目，但是未有作出任何新的承諾。中國較早前曾經表示將會力爭2030年之前實現二氧化碳的排放不會再增長，在2060年之前以各種中和作用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國家，其碳中和的目標亦都比世界上100多個國家是遲了10年之久，但是長期以來中國非但是未有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視之敵，反而贏得了相當的讚許之聲，令中國得以向國際氣候治理引領者華麗轉身，使到這個的議題上面成為中國在世界舞台上面得以游刃有餘的一個少有的亮點。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佔全球總量高達四分之一左右，是美國的大約兩倍，而且在20年以來美國和歐盟等都在減少的情況底下，中國的排放量仍然是上升，要到2030年的時候才達到峰值。美國環境保護局的訊息顯示，早在2007年美國二氧化碳排放已經是達峰，比中國早了20多年。中國自去年9月正式提出他們的減排目標之後，一直是未有對二氧化碳排放量設定一個絕對的限制，亦都沒有公布任何的細節。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在這個月較早的時候表示，中國的減排目標明確了碳排放強度減少，但是排放容量是究竟是多少還是不清晰。他在中國的新網上面是刊出的一篇文章當中說，繼續不使用絕對量的指標，可以數字上打太極拳，特別是打給外國人看。而此外，中國的煤達峰以及碳中和的目標涉及的僅僅是二氧化碳，而不是溫室氣體排放。目標是碳中和， 亦都并唔系气候中和。虽然二氧化碳系导致地球变暖嘅主要温室气体之一，但系并唔系所有嘅温室气排放。正因如此，美国同欧盟等国家嘅减排目标都系以温室气体排放为标准。美国环境保护局嘅数据显示，石化燃料以及工业生产嘅二氧化碳仅仅系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嘅65%，森林等自然界嘅排放系占10%左右。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嘅一份报告话，甲烷、一氧化二氮以及系氟化气体等非二氧化碳嘅排放系大约占中国总排放量嘅20%，而且大气当中甲烷困住嘅热量系二氧化碳嘅28倍。该份报告援引荷兰环境评估处嘅数据指出，随住经济嘅发展，中国一氧化二氮以及甲烷嘅排放量多年以嚟一直扶摇直上。2017年，中国甲烷排放量占全球总量嘅18.8%，一氧化二氮占18.4%，都系超过咗印度、法国、德国以及系俄罗斯嘅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星期四的气候峰会上表示，中国将会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但是未有提到是否将这些气体纳入中国的碳排放减排目标。虽然如此，中国的承诺亦是减排努力仍然是在国际上引来了不少的日微之处。在中国因为新冠疫情、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等一系列议题而备受国际谴责的时候，气候问题是中国屈指可数在国际上获得的一定认可的议题。虽然20国集团绝大部分的国家的排放量都是越来越少，中国越来越多，而且中和目标亦都迟10年之久，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去年底的联合国气候红心峰会之后称，中国的碳中和的目标等国家自主贡献的新举措为其他20国集团成员发挥了表率作用。这一类的称赞还包括中国驻联合国使团说，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特别顾问哈特亦都对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作出高度的评价，表示中方重大举措令到世界十分振奋，中方展现的重要领导力为国际社会交口称赞。而此外，中国的人民日报仲报道说，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与能源项目总监曼罗埃尔比达尔是称赞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时刻传递出非常重要的极好的信号，体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面的国际领导力。习近平在上星期四的气候峰会上面仲说，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甚至在一些独立的观察人士当中亦都不乏对中国表示肯定的声音，认为中国的承诺代表着中国在展现气候红心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习近平去年9月宣布中国的减排目标之后，美国乔治城大学科学技术与国际事务副教授兼主任刘易斯对致力于环境问题的网站中外对话的当中表示，中国的碳中和的目标意义非同小可，哪怕仅仅只是提出这个的概念就已经不同寻常。习近平在气候峰会上亦都自嘲，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甚至一些的独立观察人士当中亦都不乏对中国表示肯定的声音，认为中国的承诺代表着中国在展现气候红心方面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在习近平去年9月宣布中国的减排目标之后，美国乔治城大学科学技术与国际事务副教授兼主任刘易斯对致力于环境问题的网站中外对话当中表示，中国的碳中和的目标意义非同小可，哪怕仅仅只是提出这个概念就已经不同寻常。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去年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中国正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了令世界瞩目的应对措施。报告尤其对中国的清洁能源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声称中国的太阳能以及风能发电技术领先全球，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经占全球的30%，而在全球增量当中占44%。而此外，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是占到全球一半以上。 中国虽然归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基础设施到制造业，到最尖端的前沿科技，在众多领域稳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中国坚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坚持之下，巴黎气候协定明文规定发展中国家以及是发达国家在达峰问题上应该区别对待。该个协定说，达峰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来说是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个个的表述为中国后来在气候问题上进退游刃有余的一系列立场以及承诺奠定了基础。中国此后在各个不同场合不断强调巴黎协定当中的一个规定。习近平星期四发言当中亦都再次呼吁他们要充分肯定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作出的贡献。而之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亦都说，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讲很不容易，时限再提前不现实。中国制定的减排目标对中国来讲虽然相当艰巨，但是亦有研究认为是可行范围之内。2030年达峰的目标最早出现在2015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供的一份自主贡献当中。当时中国就曾经表示将争取尽早达峰。中国有关专家2017年发表的环境科学期刊上面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甚至有能力使到碳达峰的时间提前到2023年左右。不过将达峰定在2030年可以使到中国有机会在今后某一个重大的国际场合宣布自己提前完成承诺，或者是在已承诺的基础上作出更进一步的承诺，进而可能再次圈得新一轮的掌声。在另一方面，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同时又要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对中国领导层来讲是绝非易事。中国必须要在经济结构上作出重大的调整。中国官方媒体说，在政府的大力鼓励之下，中国去年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规模相当于120座核电站，火力发电占比是首次降低至 50% 以下。中国过去几十年以来的经济奇迹被认为是建立在煤炭能源基础之上。煤炭事关是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即使是在政府大力提倡清洁能源的背景之下，全球的能源监测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去年年中国新增的煤基建机组是世界其他地区新增煤电机组的组装机的三倍有多。环境事务智库这个月初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说，中国目前总共有1058个煤电站，超过世界总量的一半。中国要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必须要在10年里面关闭其中588个。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上仲承诺，中国将会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的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很多中国具体措施目前仲是不明确，但是分析人士就认为中国领导层应该是有一定的把握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能源研究机构能源转型委员会早在2018年的研究结果就曾经显示，一些的碳排放最大的产业有可能在这个世纪中叶实现零排放。该个委员会有报告说，从技术以及财政角度上面分析，中国在2060年至少有可能在重工业以及重型运输行业实现零碳排放。中国深知气候变化议题对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为了彰显大国风范，中国必须表现出愿与美国合作的姿态。在美中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中国接待了第一位来访的拜登政府高级成员。习近平亦都在美国主办的峰会上面露面，呼吁各国要携手合作，不要相互指责。两国之前在克里访问之后的共同声明当中表示，要致力于相互合作解决气候危机。维拉诺亚大学沈代邦说，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是各国自己制定的施行本身国家的政策，并不需要大量和各与国之间的一起工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是不需要一个石大无比的联合项目来实现应对气候变暖的目标。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能源政策，在农业、交通运输等等的产业有自己的低碳政策，大部分这类的政策都是属于国内政策。汉堡郡大学以及和平和世界安全研究名誉教授军备控制协会的董事会秘书克拉尔表示， 正如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疫苗，以在地缘政治上捞一份。应对气候变暖，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外交博弈。他还说，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和美国的总统拜登都想证明他们已经是准备好引领这个议题。从他作为一个长期严肃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观察人士过来看，他们是需要绝不不是仅仅是高谈阔论，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承诺。伯克利研究集团董事总经理布罗德曼说，除了习近平答应出席美国主办的峰会之外，并不清楚克里中国之行取得到哪些成果。这位前助理美国贸易代表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猜测是在他在中国亦都体验了白宫其他官员在黑安克雷奇的经历。克里中国之行期间，美中双方都未有透露详情。据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分管气候问题的副总理韩正对克里说，中国期待美方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作出必要的贡献。克里行前一再强调，美国的立场是不会拿气候问题和北京在人权以及贸易等方面做交易，但是中国外交部声称两国关系的气氛不可能不影响到气候合作。美国前国务院的官员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摩尔表示，中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曾经以气候议题上面合作，压美国在其他问题上面是让步。这位曾经参与美中巴黎气候协定谈判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95/13，中国当时就是曾经要将气候变化问题跟美国在人权或者政治方面的某种让步联系起来。美中气候政治博弈的核心被认为是国际领袖地位之争。美洲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说，气候将会是下一个争夺全球主导权的核心。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说中国或者被视为引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这样这个在很大程度上面是因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很多方面走向前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警告说，美国在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池等可再生能源方面已经落后于中国。他说，如果美国不能够领导可再生能源革命，难以想象美国能够赢得同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布罗德曼曾经代表美国就国际协议进行过大量的谈判。他说，美国的当务之急是联手盟国制定一个七国集团研发协议，以应对中国在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挑战。他还说，七国集团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民主国家，彼此之间有一系列的贸易、投资等等的协议，但是长期以来在十分之重要的研发领域却是缺少了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他对美国之音说，多年前他作为美国的谈判代表参与过科技协议的谈判，亦都参与过投资以及贸易谈判。关于科技研发的协议远远不及投资和贸易的协议这样有力和全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的官员表示，自2018年启动内部调查以来，超过100名获得到该院资助的研究人员因为未有披露与外国的利益关系而被移除出 NIH 的研究系统。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因担忧外国政府对美国研究人员的不当影响，但属于美国卫生部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018年开始对研究人员受到外国资助情况展开调查，以排查接受 NIH 拨款的研究人员和机构是否存在接受外国政府重大财政资助而未披露的情况，经费申请内容等知识产权信息是否被转移到外国等的其他实体，以及同行评审人员是否遵守保密规定。 NIH 外研究院的主管迈克尔·劳尔在4月22号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个如何防范美国生物医学研究免受外国不当影响的听证会上面对议员表示，这项行动仲是在度进行当中。截至目前 ，NIH 发现500多名可能存在问题的研究人员，涉及200多家研究的机构。佢话一啲调查最近发现只是误会，但系有啲发现咗问题。佢话已经有超过100名科学家以不同方式被移除出咗，除咗 NIH 生态系统，譬如辞职、解雇、提前退休或者内部嘅要求。他還表示有約34個案件移交給了 衛生部督察長辦公室作進一步的調查，一些案件成功起訴或者達成民事和解。劉怡在聽證會上面並沒有具體說明被調查和解僱的研究人員的續約的背景，不過去年在一個對高級諮詢委員會的內部通報會上面透露，當時在對87個接受資助機構的189名科學家的調查當中，82%的調查對象是亞裔科學家，原因是他們是中國人才招聘計劃的目標。曾經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州州立大學領導一個自身免疫研究團隊的風濕病學教授鄭仲國是其中之一，他在被起訴之後認罪承認，在度向 NIH 申請科研經費的時候講到大話，隱瞞了參加中國千人計劃以及同一所中國大學合作的事實。中國利用千人計劃等人才引進項目，高薪吸引外國研究人員。華盛頓擔心北京利用這些研究人員盜竊美國的科學技術，為中國政府和情報機構搜集敏感的信息和研究的成果。北卡羅來納州聯邦共和黨參議員在星期四的聽證會上面說，來自中國的人員協調行動他們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支持，在美國接受教育工作十年，然後盡可能將他們能夠學到的保存或者攝取的所有的東西帶回去中國的政府。中國政府正在努力招募海外華人和其他國籍的研究人員，這些人或者會被中國政府提供的好處吸引，但是 NIH 的調查行動亦都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擔憂，他們認為會在華裔科學界引起了寒蟬效應，影響美中科學家之間的一些合作。盧爾在星期四的聽證會上表示，在採取大膽而切實的行動確保研究完整性和防範外國威脅之時， NIH 認識到這些行動對外國研究人員可能產生的影響。他強調大多數在美國工作的華人科學家都致力於擴展有利於人類的知識，並且是向公平誠實的環境下在這裡做這項工作，他們有機會就必須要強調這一點。重要的就是 NIH 審查發現的問題亦都涉及不是在外國出生或者華裔背景的人士，違反相關法律和政策的人只是佔在美國研究機構工作的科學家的一小部分。參議院健康教育和勞工委員會主席西維吉尼亞州的聯邦民主黨參議員帕蒂麥里說，美國之所以在生物醫學領域處於全球領先的地位，與美國能夠在全球研究人員展開合作息息相關，但是成功的合作建立在信任之上，而信任需要透明。他說如果研究人員參與了外國人才的計劃，或者承諾在外國申請專利，或者將實驗室移到其他的國家，他們應當在申請聯邦資助的時候充分披露這些信息。他說不是說研究人員不能夠有其他從屬的機構，而是他們必須對此保持透明。以上是美國之音莫宇的報導。
包括黎智英和李柱銘在內的7名香港最知名的民主派活動人士，因為被控參加未經批准的集會，最近被香港法院判刑的。該案具有很強的象徵性意義，表明中共意在徹底跟隨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美國、英國和歐盟紛紛表態，對此表示深切關注和強烈譴責。而在此之前，香港度過了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後的第一個國家安全教育日，當局直機要向香港人灌輸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北京對香港一輪又一輪的打壓，是否會加速香港的內地化呢？在美國的主導之下，西方世界將會怎樣去採取進一步行動呢？香港的未來究竟在哪一度呢？香港榮休全國政協委員劉夢雄認為，北京去年推出國安法，今年又修改了香港立法會議員和特首的選舉辦法，再加上愛國者治港的規定，這些措施其實比判決香港民主派人物的負面作用更加大，因為這個不單止破壞了北京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承諾，亦都損害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形象和聲譽。他說，
香港啊，固然是中國的香港， 但是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这个方针呢、啊，不仅仅是中国的国策，而且是这个庄严的国际条约、国际承诺。
咁佢话香港固然系中国嘅香港啦，但系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嘅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呢个方针啊，唔单止系中国嘅国策。而且是莊嚴的國際條約、國際承諾，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中國寶貴的核心資產，在過去四十多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中，香港是立了頭功的，起了重要作用，如果違反基本法，堅持在香港實施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將香港搞成一個內地的普通城市，實踐的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相信呢一種做法唔單止毀掉咗香港一國兩制，而且亦都對台灣海峽兩岸嘅和平發展、和平統一，令到台灣同胞嘅抗拒感就越嚟越強烈，吸引力越嚟越減弱，而且對世界上一國兩制、整個地球存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種制度，我哋係咪能夠做到和平共處、和平發展呢？人家睇到你對香港嘅姿態，一滴水都睇到太陽嘅光輝，人家就會感覺到你會唔會繼續實施埋葬資本主義、實施共產主義紅當當嘅新世界呢一套思路論調呢？所以一個香港所引出嚟嘅嘢，如果我哋犯咗顛覆性錯誤嘅話，唔單止係對中國自己本身嘅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嘅建設帶嚟嚴重衝擊同埋損害，而且亦都會破壞咗和平統一。破壞了我們在整個世界和平崛起的形象和國際誠信，包括美國、歐盟和英國紛紛都對九名民主派活動人士被判刑發表聲明，表達關注和譴責的。但北京反駁說這個是對香港法治的踐踏。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政治學教授鄭宇錫表示，在北京去年在香港強推國安法之後，香港的司法獨立和法治已經遭到致命性的打擊，這樣會使到香港逐漸喪失它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他說，
因為你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唯一比上海、深圳、廣州優勝的地方就是有自身的自由，就是有這個法治嘛。你沒有自身的自由，沒有這個法治，那你怎麼跟上海競爭呢？
鄭宇錫話：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唯一比上海、深圳、廣州優勢嘅地方就係有結社嘅自由，就係有法治啦。你冇結社嘅自由，冇法治，咁你點同上海去競爭呢？你而家就死啦！大家覺得司法獨立受到破壞，這個法治受到破壞。剛才我哋講到黎智英、李柱銘嘅案件，其實去年五月國安法實施以嚟，法治就受到相當嘅破壞。首先好清楚地睇到國安法實施之後，就係話而家有兩種法官，一種係審國安法嘅法官，審國安法嘅法官係由行政長官指定嘅，邊度有呢回咁嘅事咧？咁樣就有一類嘅法官審國安法，更加令到香港人恐慌嘅係，根據國安法，佢可以將你引渡到去國內，喺國內嘅法庭度審，人係要坐監，要坐國內嘅監。大家都是非常害怕的，所謂的法治精神不單止是依法行事，不單止是好像北京領導層所說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法治的基本精神就是要維護普通市民最基本的權利。現在普通人覺得自己的權利都沒有保障了，我去遊行你就要將我拉起來，我去選舉我要支持民主派的候選人，你連候選人提名的程序你都要控制，要掌握在手上，我要抗議，要大家去投白票，咁都犯法。咁樣一般市民最基本的權力、最基本的自由都冇曬啦。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仲有乜嘢司法獨立可言呢？再進一步睇，咁對做生意嘅人其實亦都係一種好大打擊。佢哋係敢怒不敢言，因為喺香港投資主要係因為有香港嘅優勢地方。而家香港同國內一樣啦，香港仲有啲乜嘢優勢嘅地方可言呢？前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認為，北京目前的做法是要想將香港改造成一個經濟上資本主義、政治上社會主義的混合體， 但他表示，如果套用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改造香港的尝试将会失败的。他说，改造的目标就是要希望在香港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主义的政治，这样一个乌托邦。但是马克思的哲学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会衍生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这个是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这一年多以来搞这些好像运动一样的规模，想将香港的一国两制变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这个乌托邦是必然会失败的。所以我觉得共产党本质就是说，知道我们思想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ABC 必然被那些左的人一再违反。所以我看得很清楚的，这个仲是一定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回到当年邓小平提出的那个爱国者标准，以及他的一国两制构思，回到那个地方才是正轨。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郑宇石表示，北京的强硬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压制了反对派的声音和香港人的不满，但从长远来讲将会付出很大的巨大代价。他说，香港虽然在北京控制下无奈不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北京要付出庞大代价。刘梦熊先生刚刚也提到过了，本来是要令到香港对台湾做出一点的示范作用，结果你看韩国瑜的选举就为习近平强推一国两制搞弯了。然后北京花了这么多钱在国际搞大外宣，现在都没有什么大外宣可言了。现在每一个国家都在重新评估中共政权的本质，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在波罗的海地区使用金钱等手段推动宣传，但这些活动却招致当地社会的反感，没办法，处处得手。爱沙尼亚最大报章刊载了北京的新疆宣传文章之后，报社主编立刻道歉承认犯错。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关系之际，爱沙尼亚更加关注中国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爱沙尼亚最大报纸晚报在4月15日的广告版使用了整篇的篇幅刊载了北京有关新疆议题的宣传文章。文章刊载之后立刻在爱沙尼亚社会引发了关注。晚报的主编索穆托夫在当日就出面为刊载中国宣传文章代表报纸向公众道歉。索穆托夫对爱沙尼亚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报纸根据是有关法律刊载广告，但是虽然如此，报社仍然尽自己的努力让有关的广告能够符合报纸的价值观。在刊载北京新疆宣传文章这件事情上面，报纸犯下了错误，因为违背了报纸的价值观。索穆托夫表示，报社将会改进组织工作，避免未来重复犯错。晚报广告版的宣传文章由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李超撰写，文章是批驳集中营、种族灭绝、强制劳动等说法是谎言以及是造谣，和新疆的实际情况不符。晚报主编索穆托夫和报社的广告部人员都拒绝透露从中国驻当地外交机构里面获得到几多的金钱收入，但是当地的媒体查阅晚报的广告价目表后，认为在这家的报纸刊登整版的广告的收费大约为是3300欧元到4200欧元。 另外一家大報愛沙尼亞日報亦都以港局嘅方式喺二月份發表咗中國大使李超有關新疆議題嘅另外一篇宣傳文章。呢一家嘅報社嘅廣告部負責人後嚟同樣承認，發表類似嘅文章唔符合報社嘅廣告市場營銷標準，報社犯下咗令人懊惱嘅錯誤。喺波羅的海、中亞、俄羅斯等前蘇聯地區，事實上是能夠看到當地的媒體刊登中國在當地大使及外交機構所發表的各種的宣傳文章，這種現象出現的頻率越來越多，對很多報紙來說，這個更加是獲得很好的廣告收入的機會。但是北京是撒錢推動宣傳的活動，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奏效，亦都並非所有的媒體都因為金錢利益而違背價值觀輕易向北京低頭。非常有影響的另外一家愛沙尼亞郵差報就曾經拒絕為北京刊載宣傳文章。這家擁有150多年歷史的老牌大報的主編萊德塞爾說，郵差報是非常熱愛中國文化，但是如果涉及到鎮壓迫害行為的辯解，他的報紙絕不會刊登有關的宣傳材料。萊德塞爾對愛沙尼亞公共廣播公司表示，中國外交機構去年就找上門，你希望郵差報能夠刊登宣傳文章，遭到拒絕之後，二月份才是在愛沙尼亞日報上面出現了該篇的宣傳文章。針對上個星期四晚報所發表的該篇中國宣傳文章，萊德塞爾說他們並未有收到中國方面的請求，即使中國希望刊登宣傳文章，郵差報亦都會拒絕，因為愛沙尼亞擁有自己的國家價值觀，類似的共產黨宣傳文章絕不可能在郵差報上面發表。愛沙尼亞很多的大報都有悠久的歷史，蘇聯佔領愛沙尼亞之後，這些報紙轉移成為蘇共在當地的宣傳喉舌。蘇聯解體，愛沙尼亞再次獨立之後，這些報紙被私有化，重新回歸百年前的媒體本行。一些時事分析人士說，類似的歷史經歷了讓愛沙尼亞媒體及公眾輿論的了解，亦都反感紅色宣傳。另一方面，今日的俄羅斯普京政權的外宣效率被認為是遠超過蘇聯時代，波羅的海地區因此而都普遍擔心俄羅斯的宣傳威脅。而此時中國同俄羅斯更加係響宣傳以及媒體領域緊密合作，呢個無疑令到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國家更加警惕俄羅斯同中國響當地嘅宣傳活動。前俄羅斯媒體人潘菲洛夫話：響討論俄中關係嘅時候，呢兩個國家響宣傳領域嘅各種互動以及係合作，現時尤其係令到外界關注。潘菲洛夫表示，中國是共產黨體制，而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是獨裁專制。想一想這兩個政權走在一起的合作，尤其是在媒體及媒體從業人員的教育等領域的合作，這些的舉動無疑都是為了進一步推廣宣傳。愛沙尼亞一直在新疆、西藏、人權等領域關注中國。今年一月份上任的愛沙尼亞現任總理卡拉斯，去年七月份曾經在新疆問題上激烈批評過中國。卡拉斯當時是在在野反對派改革黨的領袖，他將中國針對新疆維吾爾人和德國納粹對待猶太人是相等同。卡拉斯當時呼籲愛沙尼亞應該是對在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他亦都批評歐盟因為想獲取中國投資而無法對中國採取共同一致的立場。卡拉斯說，愛沙尼亞的外交應該是保持連貫一致，如果愛沙尼亞在人權等領域批評俄羅斯，亦都應該同樣是要批評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嚟的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兩個鐘頭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明晚繼續會有兩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繼續收聽。我是張富傑，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